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些时候发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下调至 3.3%， 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减弱，而2015年全球增长预计为 3.8%。 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朗查德指出，全球经济存在明显的下行风险，必须解决经济危机遗留问题，并实施结构改革，以应对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请听郑楠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7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正走在平衡木上。一方面，各国必须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债务积压和高失业率等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比预期的更难解决，而各国还应该应对潜在经济增长低缓所带来的挑战。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朗查德在报告发布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是疲软且不均衡，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为 3.3%， 比7月份的预测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他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隐藏了不同国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过程，而全球经济发展已日趋分化。
目前世界经济体受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来自过去的，各国仍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府和企业承受着债务的影响，而且失业率高；另一种力量来自未来，低经济增长率和所预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会影响消费水平，而这两股力量在不同国家的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布朗查德指出，在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已走出金融危机，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水平，尽管如此，其增长潜力比本世纪初的水平要低。而日本经济在增长，但其公共债务水平高，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其未来经济发展潜力较低，因此面临严峻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挑战。欧元区的增长在今年早期几乎停滞，这反映出了过去遗留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南欧地区。预计欧元区的潜在增长将会放缓，这会对经济复苏造成影响。就新兴经济体来讲，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的主要因素。
总体来讲，新兴市场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比2011年下调了 1.5%， 但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如中国保持了高增长，目前住房信贷水平下降，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将小幅减缓，这将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态势。印度已经从相对疲软状态中恢复，一方面得益于有效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信心回升，预计印度的增长速度会超过 5%， 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则不佳，如俄罗斯，即使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其投资前景不确定性导致经济增长下滑，估计今年不会出现增长。在巴西，不确定的前景和投资低迷阻碍了经济增长。就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大宗商品的价格下滑，但大部分经济表现良好。2014年和2015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6.1% 和 6.5%。
布朗查德指出，全球范围来说，经济下滑的风险依然存在，应该引起各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列举了经济下滑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由于长期低利率促使寻求受益行为发生，虽然这些风险不应被高估，但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谨慎，宏观审慎是缓解这些风险的适当工具， 其效力还有待印证。第二，地缘政治可能会带来巨大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可以衡量的影响，其影响尚未扩散到有关国家以及邻国之外，中东的动荡也尚未显著影响能源价格水平。但很明显，这种状况可能会变化，地缘政治加剧会导致石油价格急剧上升，资产价格下降，并给经济带来压力，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第三，欧元区的复苏停滞不前，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弱，低通胀可能变成通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世界经济将面临重大问题。
Nor has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affected either the level.
布朗查德指出，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令人失望，全球增长可能仍然无法实现预期的回升，因此多数经济体必须继续将提高实际和潜在增长率作为一项首要任务。
So in advanced economies, policies must deal both with the legacies of a crisis.
先进经济体的政策必须同时解决遗留问题和潜在增长低两个问题。一个主要侧重点是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在一些国家，企业债务积压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遗留问题，而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各国还可以利用财政政策空间来维持经济复苏，如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还要提高产出，并进行特定的结构改革。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是，不要只将实施结构改革说说而已，而要制定最急需同时在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措施。总的来讲，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是明确制定一项清晰的计划，解决危机的遗留问题，同时应对潜在增长低的挑战，以此重新树立信心。
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